给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2015年第一堂的主日学 ，OK， 我们会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OK， 由我还有黄达教这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 ，OK， 然后接下去的一个月的其他的星期天的话，就是由牧师。教这个真理生命，以及接下去新一本书，还有一个释经的一本圣经去解经了。OK， 所以你每个月最多看我一次而已。OK， 所以不用怕。Okay， 然后今天我们会开始做一个introduction， 就是简介，主要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说这个信仰告白 OK 的。它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来的，然后背景是如何。OK， 我在以前我上过一个教会历史的这个课程，那个我上的那一课程那个牧师就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这一个，他说他要把这个跟我们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到有血有肉的。OK， 怎么说呢，就是不只是单单一个课本上面所得到知识，而是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知道说那当时候是发生怎样的情况，你可以去想象那是实实在在的人 OK 所做的一切，实实在在发生的一切。所以他一直再三的用这个有血有肉的这个词汇啦 OK。 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当我们谈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就是说是你可以去想象，你可以去看到那一个景象，就是它是圣徒们所写下的。 OK， 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能够来到你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为着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所要教的向你祈求，叫托给你，求你给我们所谈的，我们都能够有所得着，让我们能够看得见你在历史历代以来所写下的各样的文献也让今天让我们看见这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一些背景，以致我们能够激励我们在我们以往后的日子学习的时候，我们更有使命的去认识，将祷告的从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Okay， 首先先介绍一下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OK， 我们楼上有这样的一本书了。OK， 所以里头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内容。OK， 简称西敏信条。Okay， 或者是我们常会讲 WCF， 所以当我们讲 WCF 你就知道是什么。Okay， 有不同的翻译等等。Okay， 这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呢，它是在什么时候被写下的呢？有谁懂？Okay， 除了这边之外 ，OK， 很好。OK， 你从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是当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威斯敏斯特，就是威斯敏斯特会议 ，OK， 英文叫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就在17世纪 ，OK， 这个时候被奠定下来的 ，OK， 然后我们接下去会谈说这一个会议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会议，然后当时候它的背景是如何的 ，OK， 先跳进去 ，OK， 这个会议本身是由120位。教牧神学家 okay， 就是你可以说神学家啦 okay， 牧师啊神学家，就是当时候很资深的这一个圣经的学者 okay， 以及30位议员通过长达三年的讨论时间 okay， 这边有点有趣哦，就是这个会议的话为什么会有神学家又有议员呢？这边的这个议员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parliament，换句话说是一个国家性的东西，基本上这个会议是由这个议院去发起，要开始这个 议会的，所以有神职人员，还有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layman， 就是由这个所当着国会的成员所组成的，由1646年12月完成，到1660年得到教会认可。简单的形容，在这整个这个信条的形成，是它的内容完整、精确、简精、平衡，每个句子都经过小组仔细的做斟酌和大会公开的辩论。这个你也可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他们争辩所达成最好、最完美的一个这一个产品啊，你可以说，就是这个文献，所以是基本上是非常的经过深思过后所写出来的。然后接下去，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新民信条？为什么？有谁要讲一下？哎，天辉，因为教会开始教这个课，
对信仰有更系统的认识。
OK， 对信仰更有系统的认识。OK，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吗？
对信徒一个很好的框架的经历。
OK， 很有框架的经历，都没有错。OK， 都没有错。OK， 我要带出的就是等一下我们会不断的问这个问题。OK。到最后我们今天的结尾，我希望每个人带回家的就是说，我们确实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 OK， 因为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OK， 继续下去。 OK， 来我们看新民信条当时候的背景。刚才就说到了，它是17世纪的英国，就在这一个王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1625年。Okay， 有谁认识他？没有人认识哦，我也是不认识。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在当中我们能够抓到一些我们所认识的名字。在我们就要去谈到16到17世纪的英国。当时候有从这一个我们会谈1、2、3、4、5、6、7这七个当时的英国国王，为什么要谈呢？我们接下去你就会看到到底他们对于这一个信仰告白的形成，甚至对于改革中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OK， 第一就是亨利八世 Henry the Great Eight 啊，他在1509年加冕为王啊。他的这个第一个夫人是凯瑟琳，这个你不认识他不用紧。基本上他很难生孩子，经过很多次的这一个尝试过后，终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玛丽 Mary， 就是后来的玛丽一世。所以第一亨利八世 OK， 然后他的第一个夫人生了玛丽一世。 OK， 他没有儿子。这个时候因为对当时候来讲的话，当时候的这个社会以及他们的外交的方法，就是我这个国家跟你那个国家 OK， 我们怎么达成一个友好的关系呢？其中一个就是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或者是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就是达成这一个亲属关系，而使到两个国与国之间的邦交有所的和好，亲密的和好。然后这一个凯瑟琳呢，她是西班牙的公主 ，OK。然后其实她是嫁给这个亨利七世 ，OK， 对，她就是她的长子。他父亲的长子，他的哥哥啦，亚瑟。所以但是接下来的话，因为他的哥哥去世了 ，OK， 所以也因着这个所谓的外交友好的关系 ，OK， 所以他就娶他为妻。但是到最后，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就嫌弃这个凯瑟琳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他就要把它休掉，因为他要娶一个可以为他生儿子的，以便继承他的王位。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以圣经理据的圣经 OK 来说他要休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 OK 应娶兄长而无后代，是会无后代的，然后而且基本上是不被祝福的。给这一个你可以看利未记，有手机的可以看利未记20:21，有谁可以念一下吗？
20:21，人若娶兄弟
为
弟兄之妻，
这本是污秽的事，
羞辱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民。
Okay. Okay. 所以他就以这一个以这个理由说他要休妻，而且是以圣经的理由。但是在当时候的这一个时期是罗马天主教教廷管事的这一个执政政权内 ，OK， 所以虽然他是国王，不是说他要休妻就休妻的 ，OK， 所以他还是需要教王的批准 ，OK， 可是这个时候教王就不批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凯瑟琳是西班牙的公主，然后呢罗马天主教的后盾也是西班牙这个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当时候情况是宗教以及政治是息息相关的，政治是利用宗教 OK 去履行一些东西，所以是政教我不懂融合还是什么不分啊，然后这样怎么办？我们再看下去。所以那个告一段落，当他要休妻教完不批准的时候 OK， 他做什么事情？就在那一段时间 OK， 他进行了一个宗教的改革。在英国国内他原先是反对马丁路德和跟正教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跟他们合作，做成一个对宗教有所改革。如果你看这个年份的话，在1517年，就是在这一个事件之前就是1517年，就是改教运动的开始。谁开始呢？我们所熟悉的名字有马丁路德所定的95条 OK， 然后接下去1536年的时候，加尔文就出版了那个基督教要义。1648年的时候，这整个改教运动才结束，但是那个是改教运动先给你一个 overview 现在我们回到去这个宗教改革，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信仰告白可以所形成的年代就在那一个时候 OK 这个亨利八世他进行宗教改革，在这一个英国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当时候这个罗马天主教拒绝给他休妻，所以他依然一意孤行。怎么说呢？就是他继续的去娶这个第二任的妻子安妮。这个第二任妻子其实在前一些时候，就是他还没有正式娶她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有婚外情了，所以当时候他把第一任夫人以这个圣经的名义 OK 说要把他休了，然后他娶第二个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教王就立刻把这个亨利八世赶出教会，基本上他就不再承认他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个会友。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亨利八世就做宗教改革了，因为同样那个时候也是改教运动开始的时候，在民众 OK 就是在平民都已经对这一个罗马天主教的败坏感到厌烦了，他们基本上要改革，所以是一个在民众里面都已经有这个风气的情况下 OK 亨利八世就把英国国会给脱离罗马教廷 OK， 这个脱离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英国 不再受这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管辖。OK， 然后记得吗？刚才说他要休息的话，他还是需要去问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王。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这一个英国国会，英国的这个国教会，也就是国家教会，也就是他们自己跟罗马天主教没有一个被管辖的关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圣公会被成立。所以圣公会就是在亨利八世的时候，那时候为着什么？为了他的休妻。OK， 这样你就比较记得了。OK， 所以但是那时候的圣公会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要跟这一个改革派， okay， 我们讲改革派，因为当时还没有真正的说改革宗这个字眼， okay， 改革派基本上他们是要反对罗马天主教，他们要把罗马天主教腐败再回转回到圣经。所以当他跟这一个反改革派，okay， 去合作做教会改革的时候，其实是有开始把这一个教会带回到一些，从一些迷，破除一些迷信，然后来带到比较合乎圣经的方向。OK， 但是在接下去的话 ，OK， 他却发觉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一个民间的这一个平民们就有一个醒觉了，他们不再迷信了，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他就感到受到威胁，所以接下去他就在做多另外一个改革，基本上不是改革，他就下令说 ，OK， 一个六姓法条。OK， 这个六姓法条讲什么呢？就是说他规定给一些天主教的礼仪，譬如说话题说弥撒、千悔、教士要独守独身等等，这些是要被守的，必须遵行的，不然的话，如果不遵行的话，就会受死刑。换句话说，虽然名义上是宗教改革，其实改不了太多。最大的这一个影响就只是国王，就是他成为这个国家或者国教的最高统治者，而不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王。Okay？ 但是其他的话，基本上还是根据当时候罗马天主教的各样的礼仪、各样的迷信，也继续下去。甚至还不让平民读圣经，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厉害改革派。所以这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第一个最大的这一个改变，就是国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然后我们再回来，他娶第二个夫人叫安妮，安妮他为了娶她做了这个改革等等，过后他生了又是一个女儿，伊丽莎白 Elizabeth意思 ，OK， 当你看到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接下去就是做女王啊 ，OK。当他娶这个第二个夫人的时候，第一个夫人去哪里？被休了，就被放逐，就基本上他的第一个女儿是玛丽，因为他被他的母亲第一位夫人凯瑟琳，他其实就是他只是把他的母亲被关起来或者是放出，okay， 然后他甚至不让他的女儿去见他的母亲，所以他第一位女儿玛丽是受到很大的这一个你可以说创伤， okay，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接下来 okay， 他会形成怎样的一个女王了， okay， 然后接下来还有下文哦，他有六次的婚姻，接下来第三次的婚姻他生了一个孩子叫做爱德华， okay， 就是在等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王位就交给爱德华六世， okay，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他爱德华六世啊。当时候他被封为王的时候，他才十岁，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去执政，他是靠他的舅父爱德华西摩的领导。但是在他在位的时候，基本上这一个英国国教的改革是继续的改革，而是真正的 倾向于改革派的去改革，而不是单单把这个权力的移交而已。OK，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废除了弥撒啦，还有神职人员独身的制度。所以现在的圣公会基本上真正开始是从那个时候。OK， 然后很不幸的爱德华很短命。OK， 他因为肺病去世了。在去世之前 ，OK， 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这个王位给他的表亲简格雷 ，OK， 做他的继承人， okay, 要给他作为下一任的王。OK，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简格雷是新教徒，新教徒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教 ，OK， 就是当时候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所以如果交给他的话 ，OK。他就可以就不会让国家再回到天主教的这个实力里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但是简格雷呢，他在位就只有九天，是一个女王，还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就是基督徒啊。就是爱德华王临终之前所定下的继承人。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知道亨利八世。Okay, 他有第一个女儿叫什么？玛丽。Okay, 第二个呢？
伊丽莎白。
对。Okay, 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儿子。Okay, 爱德华。Okay, 所以应当是由谁做王？应该由玛丽做王。Okay, 所以当时候在这一个政治里面 ，OK， 拥护玛丽的人 ，OK， 比拥护这一个简格列的人更加多，所以就有了政变。所以就在他执政只有九天的时候，政变被玛丽一代取代。这样的话，玛丽，我们来看玛丽 Mary Number One， 她就因为政变啦，她就变成女王啦。这样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上任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又恢复天主教了。所以由当时候的国教这个圣公会 ，OK， 是脱离天主教的，基本上他又恢复天主教，然后就跑回到他的父亲之前的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在那时候反对人都要被杀的，所以有。300名改革派人士 okay, 那时候就被杀了。所以这个玛丽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号叫做血腥玛丽 okay, 就是由这样的典故而来。然后他还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与腓力二世结婚。腓力二世又是谁呢？就是当时候罗马帝国的国王的儿子。他从他的这个弟弟那边学了一招。他弟弟要保护这个国家，不要给他落入天主教的手中，他也不赖，他就嫁给一个天主教的王子，所以为了巩固，为了确保这个国家还是天主教的 ，OK， 但是他没有孩子，这是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死去了过后就没有孩子继承他的王位啦 ，OK， 这样就由谁继承呢？伊丽莎白，对了，真聪明你们 ，OK， 所以接下去就伊丽莎白做女王 ，OK， 然后但是她也不是完全的这一个倾向于改革派，她对天主教以及新教她是实施一个兼容的政策，但是她的贡献对英国是非常大的 ，OK， 尤其是在政治的稳定。以及在经济的这个发展这一方面，他恢复了这个圣公会国教的地位，所以不再是罗马天主教。Okay, 他再次立法否定罗马天主教，所以他不在这个英国国教不在罗马天主教的管辖内了。但是国王还是最高的统治者，就是说国王说了算。然后当时候也被称为英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OK， 它的经济呢是蓬勃的发展 ，OK， 然后如果你要当时候一些比较著名的名人的话，有莎士比亚，所以你大概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人。OK， 莎士比亚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的。所以他这样到底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还是一个这个新教徒呢？基本上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一个肯定，他可以说是徘徊在两个之间，因为当时候就是政治与宗教 OK 息息相关，所以哪一个有益处的话 OK 你都可以看到可能有一些利益关系的存在。好，所以这个伊丽莎白一世有没有孩子呢？没有，他很聪明，他说基本上他根本没有结婚。他说如果我嫁给一个不是英国人，也就是嫁给别的国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把英国处在一个中立的这一个外交状况。换句话说，如果他嫁给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王子的话，基本上就英国跟那个国家就有亲密的外交了，对不对？就基本上是联合的了。第一，如果他这样做的话，英国就没有办法有一个中立的外交，所以就影响到他的经济。OK， 然后如果他嫁给一个英国人的话，就会怎样？就基本上就会出现内战，就会内部斗争，因为她是女王，所以他就决定他不要嫁任何人。所以他有没有孩子？没有。接下来他死了过后 okay, 接下来的这一个国王叫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有谁认识？等一下你就会记得了，对不对？他呢是在加尔文派被抚育成长的 okay, 所以他是比较倾向于改革派的。但是他当这个，因为当时候的国会 okay, 就是这个执政的国会以及国王他们是有就是息息相关的啦。但是国会就要求说，诶，我们要废除主教制度，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基本上你可以说政教分离啦，不要国王成为一个教会的元首 OK， 不应当是这样。然后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有一句名言，就是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基本上对于国会的要求他否定了，他不愿意放弃他这一个主教的这个权利。然后他在位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件事，就是下令重翻译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King James Version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哈。所以他主张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神权，这个是他写的一本书 OK， 主要的这一个这个理念就是君权神授，就是说君王的权力就是神所给予的，既然是神所给予的，就表示说这个君王所做的决定就是神所做的决定、okay? 基本上这个国家里面他身为国王他就是上帝了，他就开始有这样的理念。但是他在他执政的时候他并没有强硬的去实施这一个，也怎么说呢，就是当他实行一些政策的时候，给那些政策受到这个国会的这个拒绝，或者是受到他们的谴责的时候，给他是会收回来的。所以他还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国王啊，还不错。但是虽然他的这一个他所主张的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这个概念。但是他死后接下去的下一位王查理一世，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就快了。他做什么呢？基本上他跟之前的詹姆斯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他充分的实行这个詹姆斯所提倡的神权，就是他我行我素，他说了算，他不把这个国会的决定以及国会的这个权力放在眼里。所以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们他要实行一个东西，就是他要使这个宗教有合一，宗教有统一。 其中一个他就迫使苏格兰，就当时候英国有英国啦，有苏格兰 okay, 所以他在英国 okay, 他们有圣公会，有圣公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在政治以及宗教联合在一起的，他要把这个体制强制的强硬的impose 给加在这一个苏格兰的改革宗教会里面。Okay,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苏格兰教会是怎么形式呢？基本上他们发展了他们的长老会体制，所以是一个不一样，一个是长老制，一个是国教制、君王制。Okay, 他要把这个体制强加在苏格兰教会里面，是长老制的。Okay,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打架了。所以就引起了两次的这个主教战争，结果这个国王就跟国会要钱去打，国会讲哎不给钱，因为你花太多钱了，乱乱花钱这个国王就怎样，他就把他的自己的财产，把他太太的嫁妆给全部变卖来打仗。所以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打胜呢？他打败了，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这一个英国是很混乱的 okay, 都在打仗，基本上这三十年都在打仗，有一个三十年战争是在多个国家的战争，然后在同样这个时候 okay, 他甚至展开了英国的内战，就是国王以及国会战争斗争，因为国会不支持国王所做的决定，然后他认为他说了算，这样的话他就找他自己的支持者来有内战了。所以在这个有展开这个内战 OK, 基本上是两次了 OK, 这个内战的话也被称为清教徒革命啊。为什么叫清教徒革命呢？因为当时国会大多数的都是清教徒，然后这个运动也是这个清教徒所发起，主要是为着反对国王的这一个绝对的权柄作为这个挑战，也要破除这一个。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战败了第一次，然后他又在第二次战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被处死，他以叛国的罪行被处死 OK, 好，所以他被处死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君主体制就是一个国王成为一个绝对的权力最大的统治者的这个体制被瓦解了，基本上已经没有这样的权力，权力回到去哪里？国会里面，就是众多清教徒所组成的国会里面。像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危机出现了，就是说怎么管？以前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国王下指令管理统治这整个局势，现在国王没有了，被杀掉了，又没有新的国王，因为被彻底的去瓦解了，然后以国会的去治理，现在他们就迫切的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教会，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召开了威斯敏斯特信仰会议，来奠定对于教会的管理，对于一些原则性信仰的统一性给所需要做的这一个讨论的会议，所要讨论以及呈现的那一个体制是如何的 OK, 好，所以你就看到当时候这个整个东西被瓦解的时候，就有其实还没有被瓦解，就是还是在那一个时代 OK, 这个威斯敏斯特会议 OK, 就被形成了 OK, 为的是什么？为的要确保英国和爱尔兰的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 OK, 所以这个里面很多都是基督教的教义 OK, 然后也同时希望通过这一个因为他这个121个神职人员 okay, 不只是从英国各地区所派的人，还有苏格兰的神职人员来参与，所以他要通过这样的合作 okay, 使到 欧洲大陆各个的改革教会 OK 能够更加的密切 OK， 这是其中第二个要达成的目的。然后这整个会议的内容所要完成的东西 OK 是包括，当然信仰告白是一个，然后包括大要理问答还有小要理问答。这个大要理问答还有小要理问答基本上是为了教大人还有小孩去明白信仰告白。然后在这个会议整个他们所完成的包括信条，包括要理问答，还有崇拜指南以及信仰准则的这个考察以及奠定。这个是当时候会议这个会议要开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名称，就是这个会议是博学和虔诚的神学家，也就是基本上是国会所要召开的，他就要请博学和虔诚的神学家以及其他人，就是不是神学家所要开的一个大会，要议会，也就是要讨论咨询关于政府以及英格兰教会的礼仪，也为的是什么？是除去虚假的毁谤以及邪说啊。这个是我自己的翻译哦，所以会很怪，给你可以看英文。OK，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迫切性开这个会议。OK， 然后会议要达成的这个东西也很明确的。然后感谢主。OK， 就真的是在那一个时候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虽然在战乱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最有利的条件是保守派或者是守旧派吧，跟改革派没有正式对立的分开，也就是他们就是虽然我们不同意，但是我们是我们没有分你我。 OK， 他们还是处在那一个状况是可以谈论的这个情况了。然后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当时候这些认识改革中 okay， 改革教导 okay， 以及宗教改革原则的人不会少。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会议你可以说是没有办法能够这么精简的去把这个信仰告白处理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上帝在历史中 OK 所的作为啦。所以这些来到参加这个会议的人 OK， 他们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呢？这个是我们要比较注意的 OK， 就是他们的精神。当他们在这个会议开会的时候，他们谈论的东西到底他们以一个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怎样的态度去处理。他们每一天不是每一天啊，每个星期一都要这样的来去做一个誓言，就是每一个这个大会的会员，我在全能的上帝前郑重承诺以及誓言，在这个大会他身为会员 OK， 不会坚持任何的主义，就是说他不会坚持哪一派 OK， 罗马天主教啊还是更正教啦还是什么的 OK， 他不会坚持任何的主义，也不会坚持自己的专业，就是他是牧师还是他是神职人员还是他是非神职人员 OK， 他是国会的议员，他不会坚持因为他这一个岗位而影响他所做的这一个决定或者是谈论。然后他会以我深信最合乎神的话，所以第一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奠定下来的时候，他们是确实的对于圣经忠恳 OK， 深信最合乎解释神的话作为出发点，然后尽最大的可能为的是荣耀神的贡献与基督的教会，也为这基督教会的和平以及基督教会的好处。所以他们是以这样的精神之下虔诚的很谨慎的去讨论把这个信仰告白写下来 OK。 然后跑回来 OK， 这个信仰告白 OK， 是改革中神学很经典的表述，它融合了当时候欧洲大陆基督教神学的发展，特别是这一个反对阿米尼安神学，就是加尔文主义啦。OK， 当时候在英国已经存在各样基督教的信条。OK， 融合这一些，以圣乐神学为特色，将基督教教义优美的展现出来。OK， OK， 然后呢，基本上这一个信条 ，OK， 是人对圣经的认识简明的概述。简明而精准的概述，这是我写的，所以会错的。OK， 这个也是人写的，是会错的，所以会是有错误的。OK， OK， 所以我们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是对圣经的认同 ，OK， 而不是以这一本来解释圣经，这是我们要清楚抓住的。然后对于这一个信仰告白 ，OK， 有怎么样的评论呢？这一个华菲德博士。论到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这是人所构思并写出有关我们所称福音派信仰中最齐全、最清楚、最周延、最完美、最生动的信条。如果我们要福音派信仰延续不断不绝，就必须维护这个信条和其他性质相同的各个信条。哇，所以是很重要，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读啦。Okay， 然后这个教会史学家在基督教信条中最清晰性、深刻性、精确性和全面性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信条超越威斯敏斯特信条。哇，所以你们读的是 best of the best。 OK， 好，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来阿天辉啊，不要紧啊， Andy 来。基本上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OK， 我们都能够认定它的价值，我们也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被写下来的，但是我们还欠缺一个东西，就是它里面到底写什么，对吗？这是我们要仔细的去学习的 ，OK， 信条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呢？它是根据 OK 圣经中所启示的逻辑，第一章，第一本书，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 ，OK， 简明从创造开始到最终审判，就是启示录 ，OK， 所涉及的各样主要的要义 ，OK， 有33章，大概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上帝和他的话语，也就是关于圣经对我们所启示，对于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我们对于他的属性，对于他的作为。以及他的话。第二部分是人以及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人是谁，然后人与神的关系就是救恩的关系，是然后第三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我们基督徒根据圣经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履行我们这个圣徒该有的体统。 OK， 第一部 OK， 我略略带过啊。第一部分上帝和他的话，第一到五章谈论圣经，谈论神和三位一体，谈论神永远的定旨，神创造之功，护理之功。然后第六到第十三人以及人和神的关系，论到人的堕落、罪恶和刑罚，论到神与人所立的约，论到中保耶稣基督，论到自由意志，论到什么是有效的恩召，论到何为称义，然后论到得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还有成圣。然后对于基督徒的生活，论到得救的信心 ，OK， 论到悔改得生，论到我们该有的善行，圣徒的坚忍，恩惠和得救的确信，神的律法。还有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教会的体统 ，OK， 要怎样的体统？对于基督教的礼拜和安息日，论到合法的宣誓和许愿，论到民事长官，也就是执政的，然后论到结婚以及离婚，论到教会，论到圣徒相通， 论到圣礼，论到洗礼，论到主的晚餐。OK， 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总会和会议，结论到人死后的状况，以及死人复活，以及最后的审判。OK， 所以内容概括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四个范畴：上帝与他的话，人与神的关系，基督徒的生活，与教会的体统。OK， 好，我们今天会略略的谈第一个圣经论。我把时间交给黄达。
OK， 我们谢谢忠诚长老，非常详细。这些很多内容我自己本身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接下来会用接下来大概2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第一章圣经论的一个的 introduction。 OK， 我没有投影，所以可以帮忙我用这个吗？这个要带的啊。好，刚才我们看到了长老告诉我们整个威敏斯特的那些的背景，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天主教，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是很后期才出来的，清教徒也是一个，对，很好，我的字非常的好看。清教还包括苏格兰和英格兰，对不对？英格兰、苏格兰，还有后面还出来一个叫做亚米念的，对不对？亚米念。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内容是什么？圣经。如果今天清教徒当中他们产生分歧，你是或者清教徒当中和亚米念产生分歧，请问你要两个人坐下来谈，是先谈议定论呢，这种不同的东西呢，还是找相同的东西？ OK， 恩约教会是什么宗派的教会？有人不知道吗？长老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圣公会，我们有没有不同？那么我们什么相同？一定相同的，至少在信仰告白上我们相同啊。 Very good， 圣经。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信仰告白最基础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奠定我们相同的东西，并且以这个为主导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谈我们不同的东西，甚至在不同的东西当中产生一个合一。这个很重要，这个重要到一个地步，到你今天怎么去看待其他宗派弟兄姐妹。 OK， 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持守的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个东西，是我学神学2年的体会，叫做和而不同，加两个字，和而不同的美。一定要抓住这个，要不然我们永远都是跟别人打仗的。 OK，圣经论，长老教的是细节，因为我是 introduction， 所以我教框架。OK， 我会带着大家看究竟圣经论七七八八讲的是什么。这个有没有谁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看过的，拿下传去看一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其实挺可怕的，他把很多东西分得很细。OK， 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圣经。OK。没有问题哈。那么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要交代我们一件事，圣经从哪来？谁告诉我？从哪来？好，有人指着天花板。从神来，对吗？所以在我们改革宗的当中，我们又把圣经叫做什么？上帝的话，同时我们又叫特殊启示，对吗？那么启示一共有几个？改革宗当中讲的是什么？来，哪两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今天施恩牧师其实也有讲。OK， 普遍启示能不能让人看认识上帝？真的吗？究竟能不能 ？OK， 啊。这就是上课的好处。普遍启示能不能让人认识上帝？能，但是很好，不得救，不完全。 因为罗马书明明告诉我们说，上帝透过他所造的东西，让人知道他的什么？永能和神性，至少我们就简单来讲是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了解刚才提到的救恩。OK， 让我看了一下时间啊，有的时候上课会上瘾的。当我们讲启示的时候，当圣经讲启示的时候，他在讲一个比较形象的东西，你一定要抓住。不单单启示好像是一个天使讲话而已，启示的一个目的是，英文是 to be seen， 被看见。OK， 所以不论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它都要让上帝被看见，并且从不同的细节来讲。所以说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你们谁手里传到谁，他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在讲圣经是特殊的启示，因为普遍启示是不够的。 OK， 这个是清教徒当中的一个和天主教亚米念我们的 common ground， 我们都认同，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天主教和基督教不一样，那么我们还是要把天主教的放在这里一下，然后我们放在这里一下。好，第一个的你大概了解了啊，我只是讲框架，他还有讲其他的，但是主要他讲启示的问题。第二个，他就在讲圣经，既然圣经是从上帝来的，那么圣经包括什么？谁告诉我圣经有多少本书？新约有多少本？谁说的？谁说27？39，新约，对，我刚没，新约27，旧约呢？对嘛，我肯定应该先问旧约嘛，吓我一跳。啊 ，OK， 这很好记嘛，39、27加起来66，所以它圣经论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告诉你那66卷书是什么，并且它在回应另外一个东西，有没有谁听过这个？伪经，伪经是什么？或者次经、旁经 ，whatever 经。我们和天主教有区别吗？我们的圣经有区别吗？他们接受比我们更多的经卷。OK， 所以说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部分的第二小节就告诉你，基督教清教徒只接受66本书。为什么？我们之后再讲。 OK， 讲完这个，第三节第三段是什么？如果是你，你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你还会解决什么问题？顺便如果你有问题，你也可以问我问题。 OK， 然后接下来他讲的就是圣经的权威。圣经我们解决了他们两个圣经的权威。那如果讲圣经权威的话，你告诉我，如果形容一个东西是有权威的，你会怎么讲？你会描述一下，我现在有个特别有权威的东西，给他几个形容词好吗？谁？无物。哦，你这么快就到无物了。这个是改革宗大家庭当中很好，还有独一无二嘛。还有呢？圣洁。绝对啊，很好。OK， 他在这里讨论的这些时候。主要他告诉你无，因为这些如果你相信有神的话，这些对你来讲没有太大问题的，对不对？上帝所说的话是独一的，上帝所说的是绝对的，并且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高的标准。我告诉你，圣经的权威几乎所有的福音派都相信这个，它是绝对的，它是独一的，几乎。但是我们和在福音派当中很大的一个出入是这个。OK， 如果今天你买了一个 manual 的话，或者不 sorry 一个 manual， 买 manual 干嘛？买了一个电脑的话，你拿它一个 manual， 它的手册，你一定会首先相信那个是一个权威，才相信你自己，对不对？但是你说那个手册会不会一字一句绝对无误呢？你一定会仔细看，至少你可能想说，万一有人打错了一个字，万一打错了一个字，对不对？相信权威和相信无误其实是不同的。你可以相信某某牧师是权威， 但你不一定相信它是无误的，对不对？你相信某某科学是权威，你不一定相信某某科学是无误的。OK，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处理圣经无误。哇，这个课题太大了，吕丽花牧师一直在教，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学。给所有的教会的主日学打广告，多好。在无误，在无误的过程当中，细节我们今天无法教了啊。我要提出来一个东西，是我们很长的时候忽略的。圣经之所以无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它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无误？因为是神的话，对。因为神在神里面，所有的事都是是的，没有错误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有一个错误的，有一个你说是绝对的神、正确的人讲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 ，OK？ 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哦，非常重要，因为另外一个不是靠理性的，但是基于理性的 ，OK？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是支持我传讲上帝话语很重要的东西。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讲，你凭什么知道上帝的话是无误的？你猜一下他讲什么？凭什么我们说他是无误的？给你猜了，没有惩罚的。
圣经怎么讲的？
因有圣经告诉我是吗？很好。OK， 其实这大概是这样。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之所以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不是因为你有一大堆的证据，不单单是因为你有一大堆的外证证明它是无误的，而是因为有一个神住在我们心里，他跟我们 confirm 上帝的话是无误的。好，讲这么多东西，讲个见证。我第一次上台讲道的时候，我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挣扎，这个挣扎是我学神学带给我的。因为我发现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人都是有带着自己的前设去讲道的，永远脱离不了自己有限的经历。然后我就在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一个有限的人可以讲上帝的话呢？然后我有很大的挣扎，我说如果我都不相信上帝的话是无误的，如果我都不相信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宣讲上帝的话，那么又是什么支持我站在上面说你们要悔改，或者说我们要爱主呢？然后那一天我就一直在祷告，然后就看到圣经咯，就说上帝的话都是神所漠视的，而且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教导督责使人归圣。而且我们所讲的话没有一件事按照先知自己意思所讲，对不对？那么我那天我就站在台上给大家讲到咯，刚好听的也是你们。所以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确信圣经是无误的？有两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是上帝本身是圣洁的，上帝本身不允许有这样一个错误存在。另外就是圣灵。但是你说有些人就是不相信圣经无误，他是不是没有圣灵呢？千万不要落入这个陷阱哦。如果有些，因为如果你看圣经无误的芝加哥宣言的话，如果有人不相信圣经无误，他能不能得救？这牧师问过很多次了吗？一个人不相信圣经无误，他能不能得救？有人觉得他不能吗？不要不好意思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OK， 一个人不相信圣经无误，但是他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他承认他是罪人，他照样得救。那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圣灵在他内心当中印证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因为圣经有些时候告诉我们，有些人就是蒙蔽自己，因为他们看了太多不该看的东西。OK， 然后接下来当圣经是无误的话，那又出来另外一个问题：一本无误的圣经，如果今天我们去到印尼的爪哇岛，他们懂不懂圣经原文？不懂，所以他圣经要被怎么样？翻译。那么你怎么能够确保一个无误的圣经被翻译出来不会变成有误的呢？ 因为什么 ？OK， 所以你要读威明斯特信仰告白喽，因为他告诉我们圣经是可以被翻译的。我希望这些能够成为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告诉你一个为什么这个答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OK， 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圣经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它被翻译了几遍？至少一遍嘛，对不对？从原文翻译成中文。但圣经有没有被翻译的历史？有。当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很多人都已经不再会希伯来文了。所以后来你出看到了一个这个，七十是一本。这个作为常识了解一下。其实是一本是吧？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给谁看？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OK， 快完了。那么接下来，如果这本圣经是无误、绝对权威的话，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它呢？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方法是什么？已经解，哎，你都上过，已经解经，为什么要已经解经？我给你一个答案 A， 因为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是系统神学。B， 因为上帝的话要自己自解才明。C， 我还没想到 ，A、B 两个选了。B 对一点了 ，A 也 OK 还好，但是 B， 因为上帝的话要自解才明。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要用已经解经呢？摩西五经又被称为什么？律法书对吗？摩西五经后面写完了一大堆之后，又出来了这个先知书。请问你知道先知书和律法书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看过律法书，你可不可以看懂先知书？你可以了解，但你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好，尼迦书当中讲了一句话说，上帝的百姓啊，神要你向你们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不对？上帝的耶稣基督说什么？上帝的律法包含在先知和律法，所有的先知对当时的审判都是基于律法的。OK， 但是只有在先知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千山的山羊啊，绵羊啊，不都是耶和华的吗？我岂喜悦公牛的祭胜过你人的心呢？并且在耶稣基督当中的时候，又指得更明显，一切的律法和先知都是指向爱神和爱人如己，对吗？好，那我们再多举一个例子，刚才长老讲了很多英国的国王的风流史。那我告诉你，其实这个跟我们已经解经也是有点关系的。周期，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比较明显。摩西说可不可以休息？确定吗？
可以。
有一天，那么我们就要讲圣经。有一天，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请问摩西说休妻可以吗？可以，你怎么说？耶稣说什么？
因着你心刚硬。
啊，很好，因为你心刚硬。所以耶稣在解释什么？耶稣在解释律法。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段耶稣解释的话，你对这个律法其实不了解的。耶稣说，因为你心刚硬，所以摩西才这样说。人如休妻的原则只有什么？哪一个？犯奸淫。好，那么举个例子让大家只是看看，圣经一定要用整体来看了。所有的异端，所有的最终的争执，永远都是以偏概全的，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今天有人否定因信称义，一定是他看了一个很多的一点点东西来否定其他的东西的，绝对是这样。我跟你打赌，你找一个异端出来，他不是以偏概全，那基本上我还没见到了，人生有限啊，不好意思啊。OK， 所以当我们看完已经解经这个之后，请问你自己有什么反响？ 你一定要去回去好好的看圣经，不要被一些的只言片语所影响。比如说那个国王不小心看的圣经永远都是支持他去休妻的，那不太好意思了，他没有完全看。 OK， 好。然后接下来当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讲到圣经的这些权威啊、无误啊以及解释的方法之后，他就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我们知道圣经是一个权威的时候，它对我们的用处是什么？它除了是权威之外，它也是准则。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准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不是停留在权威和准则而已。因为当我们知道它是权威和准则，圣经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是什么？上帝的儿女啊，我向你们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所以准则背后要求的是遵守跟随。所以神学是跟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神学是跟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神学脱离了生命，是很恐怖的，就是打仗了。 OK OK， 总结，当我们学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个圣经论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两个主要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来了解圣经。第一，启示，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定要从启示的角度了解圣经，这样我们才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探索上帝。 OK， 为什么呢？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我最近在跟一个朋友分享宗教的时候，我跟他分享了一个东西，是宗教是人去寻找上帝的工具。任何宗教都可以，我觉得人去寻找宗教，因为你从你的普遍启示当中，你知道上帝的存在，你晓得上帝的律法，你有良心，你就要想，哦，那这样的一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呢？宗教是人去寻找上帝的工具。但是我们讲基督教，我们讲生命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是上帝跟我们说话，是上帝使自己被看见，我们才知道何为准则。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启示的角度来理解上帝。另外为什么如此呢？因为现代人走错了一个东西，了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做的是批判，他们学了原文，他们学了文学，他们学了一些解经的方法，这些东西有没有用？有用，就好像宗教一样，他们是工具，它可以用来了解上帝的，了解上帝心意的。如果你懂得启示这句话的原文的话，你知道它是照亮，你知道它是被看见的话，比你原有的理解不会差太多，但是一定是稍微精彩一点点的，它是工具的。但是如果人用工具来批判上帝的话，这个工具就是什么？我们的成语叫做作茧自缚，我们就陷入到一种自我刚硬的。那么为什么人开始在研究圣经，研究到一半会不相信圣经呢？是因为他高举了这个，如果你看不到的话，是因为他高举了工具，他觉得他的工具成为判断上帝的标准。这个工具包括什么？包括科学，包括文学，包括你个人的经历。因此有一个清教徒叫做爱德华兹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宗教情操真伪辨》。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差点重新回应我的信仰。因为他说你所有的经历，你所有的感受一定要回到这个来，因为只有这个你才是从一定要回到圣经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如果脱离了圣经，我们就好像保罗书信当中所讲的，孩子们呢，我们为什么要被天使，为什么要被这些东西拿走呢？我们不是已经有了上帝的话了吗？ OK， 好，最后一个，圣经除了以启示的角度来理解圣经，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同样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OK， 就是圣约 Covenant。究竟圣约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究竟上帝的约是什么？ 简单讲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招牌抓住，恩约教会。简单来讲，它就是我是你的啊，后面一个空格你填，你是我的，这是什么？我是你的，我是你的谁？妻子，我是你的神。怎么我会听到有人在说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我们再把圣经写在这里。刚才其实长老已经讲过这个了。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中间讲的是什么？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是你的神，透过圣经启示给他的子民，让他的子民能够认识你的神，并且永远享受他。再讲一遍，我是你的神，透过圣经启示他的子民，并且他的子民又透过圣经认识他的神。这是上帝的约。或者更简单的讲一点，上帝是神，透过这个约让我们，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子民，怎样享受他的同在。这个我们会在继续的接下来的课程当中继续跟大家的分享。尤其是从启示的角度，从解经的角度，还有从约的角度，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但是我希望说这样一个分享，尤其是一个 introduction， 能够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看清楚圣经，同时看到别人是怎么来看待圣经，并且抓住我们要怎样看待圣经。
所以这个是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 OK， 是讲乎圣经自然之光，上帝透过这一个大自然，就是他所创造的一切 OK， 上帝的创造护理等等 OK，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的方式就是我们会去对于这个信仰告白做逐一的解释 OK， 这信仰告白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从圣经出来 OK， 所以每一个句子都有圣经的这个依据，圣经经节的依据 OK， 都有圣经经节的依据。然后所以我们谈论的，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会逐一的把他圣经的出处都拉出来去讨论去讲解，然后希望借着这样的方法我们能够让我们对圣经有更清楚的认识，对这个信仰告白能够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扎实的坚固的信仰 OK。 然后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所以你们今天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对教会重不重要？对教会很重要 OK。对我们个人重不重要？对我们个人也是很重要 OK。 当你在看到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你现在想你现在这个图像你想到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 OK。 谁写的？
人
写的。多少个人？121个神职人员，30个可以说是国会议员 OK。他们是随便写的吗？不是，他们用超过3年的时间 OK， 每天祷告，然后他们以什么态度的写？怎么态度去写？对，所以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坚持 OK， 忠于圣经的去理解，然后他们忠于圣经，然后对于教会，为教会的好处，为教会的这一个合一 OK的这一个理念可以去写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你可以说这么说吧，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以同样的心情 OK， 同样敬畏神的话语的心 OK 去读。然后这些人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做不是啊 OK， 那个时候并不是非常安定的时候 OK，那个时候的英国还在战乱之中 okay， 他们是在各个地方 okay， 离开他们的家庭 去到这个威斯敏斯特这个地方去开会，去每天的去谈论 ，OK， 为的就是这一个他们的信仰，为的就是为着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也理当以同样的信心，以同样的理念去看待。所以我们读了并不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而已，而是对于我们的生命会有影响，okay？ 对于教会的前途有更加大的影响。Okay？ 好吗？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手上这一本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作为，你让这一个有利的条件使到这个信仰告白可以被写成求主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敬畏你的心都有一颗忠于你话语的心，好像我们在读任何人所写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圣经，好像我们在探讨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从教会历代以来赐下各样的重要的文献重要的教条，好叫我们在以后教会现有的教会，我们得以根据这一些教条做许多的合一，以及能够治理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赐予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赐给我们所欠缺的智慧能力，叫我们在以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主啊，赐予我们上去的脚步，叫我们能够平安的上去。主啊，我们将祷告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